讲的，我要在三点钟的时候结束，啊，三点到三点半，这个有一段的点评时间，三点半的时间之后就开始念诗歌，我们的指挥也要来，所以在念诗歌的时候，人在商量，今天是头一次商量说什么时候是最合适，你要一次念多久？啊，要选诗歌，啊，这个指挥选诗歌的事，他都会跟你们有讨论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查考圣经，要在三点钟的左右要结束今天要查考的圣经。雅各书第一章，没有麦克风我就站着讲，大家都可以听到哈。雅各书第一章，还记得我们查考的章题是什么吗？生命成熟的功课。我们的经节，这一章的经节选在第十八节，我们再把这一节读一次好不好？请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这一节很宝贝的哦。上帝照他自己的旨意，接着真道把我生了我们。我们的父母亲生我们一次，赐给我们这一个肉身的生命啊。神接着他自己的真道再生我们一次，所以叫做重生。一个人信靠主耶稣的人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重生过的人，再生一次的人。怎么样生呢？是当我们听到真道以后，我们领受这个真道的时候，神就接着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去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重生的人。我们家里今天这几天来一个客人，从那个尤金那边过来的 Oregon， 他已经去教会很多次，也很多年了，常常去教会，礼拜天去礼拜，这个平常不是。这两天我跟他一谈呐，哇，他虽然去了教会好多年呐，去礼拜啊，他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。那我说，你是不是有圣经啊？他说我是，我有一本圣经。我说你圣经有没有带来啊？他说没有带来。我说放在哪里啊？他说我这一次离开家，在游金的时候啊，我把圣经摆在家里，我就说圣经啊，请你替我看这个家哦，我不带你去。我听了以后哭也不好，笑也不好。啊，他又到那个温哥华一个教会去，在那里礼拜将近六个月，他就说，田牧师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呢，那已经很多年了，还是五六十个人，他们也不长进，还是那个样子。那我说你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。我说那五六十个人当中，恐怕有好多都像你这样子的，
圣经看见
的也很少上教堂的，根本没有重生得救，没有基督的生命，离开家的时候就是把圣经摆在让他看家的。我说你看这样那个教会怎么会长进啊？你问的问题你就自己回答了。所以昨天上午啊，我就跟他谈到，然后下午晚上的时候吃过晚饭以后，说啊 Nancy 来，我跟你谈到，把主的福音讲给你听啊，就神感动我的话语，告诉他说神怎么造人，人怎么犯罪，人怎么样离没有神的形象，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的，神的形象没有了，结果人有鬼的形象，神的形象出去了，撒旦的形象就来了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可怕的事，人没有彰显神的荣耀，人彰显魔鬼。所以那怎么办？要信靠主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叫我们得一个新的生命，就能够改变我们的新的性情， 能够使我们有新的生活，过新人，有新人的样式。好，就讲给他听，然后告诉他信主三步，第一步要怎么样，第二步怎么样，第三步，然后跟他在一起跪下祷告。哎，感谢主，这个人就有改变。我就送他一本圣经来签名，我说你写上我某某人，我是在1988年的2月15号晚上信主得救。我说你现在不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了，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。送他一本圣经，告诉我说从哪里读起，我说从马可福音读起，你好好读。他说不是，我以前读经啊都没有味道，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意思。我说当然了，以前是个死的，死的怎么能够看活的书啊。我说好像我那个孙子那个外孙，那生下来如果他没有生命，你就拿一个奶瓶给他吃啊吃啊，他说他总不吃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但是他现在从2盎司3盎司现在4盎司一直增加，一放里面就吃得好有味道。为什么？那因为他有生命。我说你没有神的生命，你怎能喜欢读神的话呢？你没有神的生命，怎能喜欢吃神的粮食，属灵的粮食？你现在读就不一样了。昨天晚上就拿回去读，我就开始读了，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读起。结果今天早上问他说你读到哪里啊，他说我已经读到第7章了。哦，很有味道，一下读了7章。我说今天早上再去读，读了然后有问题就写出来，他就问我好几个问题，就给他回答，那不一样了呀。哎呀，真是不一样，感谢主。上帝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那些相信他，叫我们在神所被造的万物当中成为一个什么出熟的果子，为他做见证。神造了万物，万物的中心是什么？是人。万物是为人造的，人不是为万物造的。因此人犯罪的时候，万物都受了咒诅。人信靠主归向神，就在万物当中做一个出熟的果子，将来万物都要归向神，万物都要与神和好，就是这个真理。所以雅各书1章18节是这一章的中心啊，我们再把它念一遍，请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今天是怎么搞？好像又睡觉啊，又吃稀饭，都没有力量，都被这个除夕害了。再来一次，大声一点，怎么搞的？好，再来一次，来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哎，感谢主，金弟兄来了，有劲儿了，他中气十足。嘿，这就有一点点像基督的精神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不像，像老弱残兵。哈，我站起来讲这么大的力啊。好，这是我们雅各书1章的中心节，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使我们从在万物中成为神出熟的果子，给他做见证。好了，可是我们这个生命有了，这个生命还要长大，对不对？我昨天就告诉那个男子，我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起码有4种人啊，我讲给你听。我说第一种是到教会里面来礼拜一下的，那好像参加其他的俱乐部一样，那么来一下的。第二种，拿着圣经按时间每个礼拜天来的，他以为自己就这样就是基督徒了。第三种的人是他不但来了啊，他也受洗了，其实他没有真正信主得救，他是挂名的基督徒啊。第一个是参加俱乐部的基督徒，第二个是按时间只是来礼拜的基督徒，第三种以为自己是基督徒。那第四种呢？说第四种啊，是真的又信主又得救又受洗的基督徒，但是呢他从来不好好的追求长进，他的生命始终是吃奶的婴孩，这是第四种。还有一种，第五种， 说，他不但信主得救，有基督的生命，而且渴慕长进，按时灵修读经祷告，一天一天的长进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生量，那一种，那就是很宝贝很宝贝的基督。他完了以后，他就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就是那个第二种网民的基督徒，他自己讲的东西，说我就是那个第二种。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好多人就去听到啊，我也去听了，好多人说哎我们受洗了，他说我也跟着去受洗。我是什么叫做受洗，什么叫做重生得救，我完全不晓得。他说我就是那个第二种的人啊。我说好啊，那你今天有机会可以信主得救。他就真正悔改得救。所以这个我们得了生命以后，第一步得生命，第二步呢还要得丰盛的生命，要长进。怎么样长进啊？这一章就告诉我们一些长进的秘诀。第一，我们上个礼拜查的是什么，什么可以长进？第一是试炼与试探可以使我们生命成熟长进。试炼这里怎么说？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。下面说第五节到十一节。所以第一节啊，这个第二节开始都是讲到试炼啊，十二节到十八节讲到试探。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来后赐与众人，也不吃这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灭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好了，这一段是讲什么？讲试炼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成熟啊，免不了要有许多试炼的功课。人落在试炼当中可以净化我们的生命，人落在试炼当中可以越发的亲近神，人落在试炼的时候他越发要智慧，越发要祷告，人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他的信心被考验，就要坚固不坚固，看得出来。人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，就看清楚这世界上的一切虚幻。这就是我刚才看的这一段圣经。因为那时候那些基督徒大遭逼迫，擅住在各地，雅各就写信勉励他们，他说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应当要怎样呢？要以为大喜乐。哇，这跟我们人的看法完全相反。我们人过平安稳妥的日子就大喜乐，试炼来到了大痛苦大忧愁。他说应当以为大喜乐，为什么呢？下面就说出这些理由来。就是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会生出忍耐了。什么样的忍耐啊？成功的忍耐。你们的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看一个人生命长进，信心经过试验生出忍耐，信心经过试验就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，生出忍耐，不但忍耐，而且有成功的忍耐。有时候我们有忍耐，但是忍耐到一半就忍耐不住了，失败了。有成功的忍耐，而且能够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看那个基督徒多好，经过试验。再往下看，试 验还会剩什么？他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呢，就当求了，厚赐与众人，不吃这人的神，他就必赐给你们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疑惑的人呢、就像海中的风浪被风穿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呢、不要想从主那里得胜。一个人在思念当中，他那时候最想要什么？要智慧。我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环境？我怎么样有智慧，有回答的话语？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思念当中找出一条生路？人在思念当中非常需要智慧。好多坐过监的、坐过牢的、受审问的弟兄姊妹的基督徒，你去问他，他们就可以回答你说，在思念当中需要什么？需要智慧。卫兵看守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才祷告？你要怎么样的情况下祷告？要怎么样能够读圣经？哎呀，真是需要智慧。那时候怎么样呢？需要祷告。上帝啊，你给我智慧。所以一个人在思念当中，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人会越亲近神；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约法会离开神，会离开神远。很多人是这样。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祷告？你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怎么样祷告？向谁祷告？向那厚赐与众人而不吃这人的神祷告。要存什么样的态度？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不疑惑的祷告。一个疑惑的人，好像海中的风浪，吹动翻腾，不能够从主那里得胜。啊，要祷告。所以在失恋中，生出信心，生出忍耐，喜欢靠，真的要靠近神，要祷告，要从神那里的智慧，信心的坚固。好了，而且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而且要学习真正稳定的来跟随主。下面一段是什么呢？下面一段就是信服神跟看透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虚幻。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，你们就要喜乐；如果富足的降卑了呢，你们也不要忧愁。一个人什么时候在卑贱的地位上能够学到功课，在富足高贵的事上也要学功课，那就是使徒保罗说的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自足，无论是卑贱是高贵，是有余或不足。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在这个卑贱的地位上的时候，哎呀，很谦卑，哎呀，上帝啊，紧紧依靠主，你是尊贵的神，荣耀的主。等他有一天升高了以后，就把神忘记了，他自己就变成神。所以一个人有的会处谦卑贱，不会处高贵，有人处了高贵一降下来他就完了。所以这里说，无论是高贵是卑贱，是升高是降下，我们信服上帝。哎呀，主啊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学到功课。今天把我摆在卑贱的地步，好，我在卑贱的地步可以学到功课。你把我摆在高贵的地步，好，我在高贵的地步学到功课。我在那这几天报纸上看到那个谁，那个李登辉总统，根本就没有想要当总统嘛。他说，我的原来的意思，我就是要做一个传道人，我要到高山去传道。他说哪里知道，他这十多年来比坐直升飞机还快，坐火箭一样。他本来是在那个什么农林厅，他是一个农经博士嘛，坐在那个 Cornell 就在那个农经博士。他在农林厅做一个记证，农夫会做个记证，这个记证是多少瓶的一个关键，我也不大清楚啊。他做一个记证，怎么样一选中他，后来一下做台北市长，一下做台湾省主席，一下做了副总统，一下做了总统。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做总统。这个谦卑的弟兄要升高，感谢赞美主嘛，那我们就喜乐。 如果一个人上帝认为说这个高贵的人需要降卑一点，他更能学到功课，也感谢主。就是这个信服神，信服神。所以一个人越没有野心要做什么，哎，神要他出来他逃都逃不了，就要他做，你怎么办？你看那个党主席，那个报纸上，这个也要做，抢做，那个也抢做，结果那非还非得他出来做不可，结果他就做了，你看多妙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试炼中要信服神。后来呢，你们要看见说，所有世界上的一切不过如花如草，都要过去，草必枯干，花要凋谢。你们要看清楚这一点，在试炼当中，哎，比较容易看透这些。所以你看，在试炼当中可以学到这么多功课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会成熟，学到信心，学到忍耐，学到祷告，学到信服神，学到看清世界上一切的虚浮的事。你看好不好？那是经过试炼以后就产生这些。好，下面要讲试探哦，啊，十二节到十八节，试探。看我念的声音大还是你们念的声音大？我读一节，你们读一节，试试看啊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说的。啊，爱他之人的，对不起，我加了一个字。啊，十三节，请。
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
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
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
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各样美赏
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
十八节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这一段是讲的什么？讲的试探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一段是讲到试炼，后面讲到试探。请问试炼跟试探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有什么分别呢？魔鬼来的啊。 OK， 很好。试探的动机跟试炼有什么不一样？
试炼人不好，试探人不坏。
对，哎，回答很好。试探的动机，他那个根本的动机是要害，是要陷害人，是要捆绑人，是要杀害人，是要败坏人。试炼的动机呢，是要提高那个人的价值，是要建造那个人，是爱，一个是出于爱的出发点，对不对？上帝试炼我们，但是撒旦呢，要试探我们。所以这一段就讲到试探跟试炼的分别，然后又我们怎么样会遭遇到试探，我们怎么样胜过试探。一个人被试探的时候，我这里说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，神也不试探人。人受试探的时候是从撒旦来，圣经上说好多的地方讲到撒旦试探人，试探人，连主耶稣基督自己被撒旦试探过，对不对？撒旦说，哎，你不是肚子饿了吗？当主耶稣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就把那石头变成饼来充饥呀，对不对？他把他带到那个殿顶上去说，哎，你跳下去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他要吩咐天使保守你的脚不至于碰伤啊。又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上说，哎，你看天上万国的荣华多好啊，你拜我一下我就给你。撒旦的试探每一样为的是要败坏主耶稣，叫他不听神的话，不顺服神的旨意，叫他疑惑神，叫他 呢，要得这世界走捷径是拜魔鬼一拜。那主耶稣要得到世界，他是不是要拜魔鬼来的？是接着他死而复活，胜过了撒旦魔鬼，从他的权下得到得胜以后，上帝把万物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，不是拜魔鬼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试探那个根本的本意是要破坏人、陷害人。试炼呢，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本意，是要爱人和建造。神每一次试探我们一次，试炼我们一次，就是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许多的杂质除掉，使我们更洁净、更像主、更美好，提高我们的值。撒旦每一次试探我们呢，就是要得着我们、陷害我们、破坏我们，记得这个。OK， 试探跟试炼不一样。好了，他说这个一个人如果能够胜过试探呢，经过试炼以后，这个人要得到什么呢？得到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。那人被试探不可以说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试探人。个人被试探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发出来？私欲发出来。个人被试探呢，乃是因为私欲被牵引诱惑的。请问试探是不是罪？试探是不是罪？
胜过不是罪，不胜过才是罪。
嗯哼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说现在有一个试探的意念到你脑子里面来了，就说这个录音机我现在很缺少的，一个意念说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回去吧，装在口袋里，这是一个试探的意念来了啊。请问这个是不是罪？这个意念来了，
对，
是不是罪？
对对对
是不是罪？有的时候我说不是，
不是。
撒旦可以把一个意念放在我的心中，但是我拒绝接受，我就说他试探那个思想一来了我说他是有这个思想来了，我说有的思想，我说这个思想送到我的脑子里面来了，那我一有这个思想来了以后，我就说 no， 这个不是从撒旦来，这个不是从神来的，这是从撒旦来给我一种试探，我就说 no， 我不要接受。那这个是不是罪？不是罪，没有成为罪。那么如果这个意念来了，我就说然后在里面反复思想这个
那个看见什么你就犯奸淫了，那这个就是思想了。
看见女人她动了意念的，
动了就动了。
神的话是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你真的动了，说思想有一个思想送到我们脑子里面来，那个思想进来了。因为你不可能说你的思想里面，一个人一天到晚呢，一天24小时，你一生，你的思想里面不可以有不被撒旦魔鬼试探，你不可能有这个事，你不可能有这个事。有一个，但是你会拒绝那个意念，你不接受那个意念，这是从撒旦来的。我说 no， 不要，他就马上出去了，就没有了。你根本把它忘记那回事。但是如果撒旦把这个试探的意念送到我里面来，我就反复思想着也不错，然后我进一步说怎么样来计划给人不知道，那这就是罪了。可能我根本没偷，我也没动，我只是接受那个意念在那里面思想要怎么动手，那就是罪。这个有分别的，这个意念一来了，我立刻就拒绝，我说 no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做？那个不是罪。所以有人有人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就说你怎么样把它分辨出来，他就说我们这个人，你到我，你出到外面去走，你离开家，你到外面去散步啊，你来走走看风景啊，请问你能不能够拦阻一个飞鸟从你的头上飞过来，你能不能够阻止？你不能啊，那飞鸟常常从你的头上飞过去飞过来啊，不能够阻止啊。但是那个飞鸟如果在你头上停下来拉一个大便，你能不能够阻止？需不需要阻止？一定要阻止。飞鸟从头上飞过去飞过来，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，但是飞鸟什么是要停下来在我们头上做个窝拉个大便，那不行，我们有拒绝它的责任。撒旦什么时候常常要送一些的思念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，但是那个思念一来了以后，我们就拒绝它，那个不是罪。这就是 temptation， 试探就是 temptation。对，那就是我刚才讲的，这个就是试探了。所以说，那个试探到什么样的一个，就跟你分辨说，什么是到一个犯罪的地步。你有一个思想来啊，撒旦送来的，有时候我里面的私欲有时候发出来牵引诱惑的，有一个试探的啊。那我们说亚当夏娃好了，他在那院子里面，那他看那个果子啊，那个撒旦就接着那个向他说话，他说哎，你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啊，又好看啊，又好吃啊，你就在下来吃吧。那如果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说 no， 神说那个不可吃的，其他的都可以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胜过了。撒旦说是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所以他不成为罪。但是他听了撒旦的话了以后，他就注意去看，然后去思想说：“哎呀，真的，真好看，好吃。”然后就去摘了吃了，那就是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说，撒旦会接着我们的私欲来诱惑我们，就接着四样各样的东西来试探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得胜，拒绝他。然后他就说出来，怎么一步一步会成罪的？他说，私欲就怀了胎，就生一个罪，生出罪来，罪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所以如果只有一个意念来，根本就把它拒绝掉，它就不可能怀胎在我们里面，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罪。就是这个叫我们什么，
最好的上班我们都感觉到一个很敏感的一个问题，试探后面的概念就有，这个试探依赖的原因就是试探，试炼依赖在我们里头，你就看你怎么样吧。
看你看我怎么样，
忍耐
对，
试炼就是忍耐，不可破。你越来越这个越清楚，试探依赖的时候，你引诱建立好的和反对的，莫不可空，创世纪当中莫不就是这样，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怎么知道试探来了？到我们脑子来了，你知道，他会不会对你引诱？莫不来。
OK， 试验来了忍耐，试探来了拒绝。OK， 好，不能够太多讲这一段了，要往下讲喽，要不然这一章讲不完了。好，十八节我开始读，请各位，我们一个人读一节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既是你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
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，
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灵，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 救你们灵魂的道。
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喜弄自己。
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
看见走后谁却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
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的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管住他的舌头，但喜欢自己的心，这人喜欢是虚的。
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瑕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好，第一段我们看完了，就是生命成熟的功课是经过试炼啊，胜过试探。第二个成熟的生命成熟的功课是什么？听到与行道，不单单的听到，要行道。他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。”那雅各说：“你们知道了，知道了就甭说了，为什么还说？听到每一个人都需要，不知道要听啊，知道了还要听。上帝的道越听越妙，上帝的道越听越深奥，越听越奇妙。”没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步说我不用听了，我都知道。什么时候一个人变成一个听道专家，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。他不用听道。我记得我在神学念书的那个老院长非常可爱。那我们学生练习讲道没有什么可听的，自己都晓得。但是那一位老院长每一回听到的时候啊，他坐在最前面的那当中那一个座位，坐在那里听我们练习讲道给他听，讲什么题目、什么经文、什么引论大纲，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结论怎么讲给他听。那一位老人家他坐在那里听得津津有味道，然后他指正我们一些缺点的时候，他后来还说：“嗯，你今天讲的我很得帮助，哇，啊，很感动人的。”他传道的年纪都比我们每一个人的年纪都大了，他传道的那个时间都比我，他一辈子传道。所以雅各是说：“弟兄们啊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”他知道了，人都知道了，到他还要讲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步说我不必听神的道。而且下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而且听到是什么事啊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，为自己听的。有人听到是为别人听的，你知道？一听到某某一段圣经的人，嗯。这个某某人听最好，可惜他今天没来呀、啊。嗯，又讲到某某一段，哎，这个某某姊妹听最好，可惜今天没有来，这就是对他讲最好。雅各不是这样讲的，雅各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他说你们，他没有说你们个人要替别人听，没有这样讲，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听到，他要快快的听。你怎么样快快的听呢？快快的听就是饥渴慕义的意思。我爸爸就说：“哎呀，多讲一点，我还要听，我还要听。”那个就叫快快的听。还有呢，慢慢的说，还要慢慢的动怒。哎，有人听到，耳朵在听啊，心里面在说话了呢。哎呀，这个嘴巴还没有说出来，心里在说：“今天这个人讲的不好。”所以你心里在说，一面听就一面在那里开始批评了。然后在路上两个人就说，一到家里面呢，全家吃饭，全家开始说，怎么怎么怎么。你看这里说， 就是说你们隔人要快快的听啊，慢慢的说。还有动怒，有人听到脸色就变了，因为什么？那个有的话他听了蛮舒舒服服的，有的话一碰着他，一光照他的心，一指责罪，讲了他的弱点什么的呢？哎呀，这个牧师啊，不知道听谁说了，打了小报告了。他今天怎么讲到冲着我来的？谢谢了。他越听越气，越气脸上就变了，变脸色了。嘿，很奇妙的上帝话。他说：“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饥渴慕义的要听。”他说：“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听，慢慢的动怒。”下面说：“因为人的怒气，你不能成就什么。”你不能因为发怒这个道就变直了，不是因为发怒神就算你有义了，算神还是要定那个旨，要指出我们的罪来。所以一个人听到是把心敞开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的话如同光耀，你照到我什么地方，你照到我黑暗隐情的地方，我就愿意求主光照，我就愿意除掉那个黑暗。”所以好像大卫他就有那样的心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思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我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，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？那就是真是蒙福。乖乖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。听完了以后，下面就是什么呀？他们说，听快了就快快的回家，快快的睡觉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听完了以后说，你们不但听，还要怎样呢？”还要行，他说呢，单单听到而不行到人，那不行。很快快的听很好，多多的听很好，听进去了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不行，把那些东西都变成那个知识，你懂不懂雅各书第一章？懂。是什么章体啊？生命成熟的功课，第一要经过试炼，第二经过胜过试探，第三要怎么样？好了。像都没有行道，都变成那些知识了。知识连属灵的知识都叫人自高自大。听了以后，实际的去行，那结果，神的道就成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，很宝贝。他说听到不行的，好像什么？他举一个比喻，好像人看着镜子以后，走了，后来怎样呢？忘记。有人走以前还把镜子踢一脚，这个镜子我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啊，讨厌，我不是比这个还漂亮，怎么越看越不像样了，不喜欢镜子，有时候不踢镜子一脚呢，啊，好了好了，一看，哎呀，我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不像样子，转过头来，哎，算了，忘记了，没事了，再去照一下，又这个样，转过头来就忘记了。他说好像人看着镜子转过来就忘了，不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。所以道，神的道有光照的作用，神的道有改变的能力，但是我们要实际的去行出来。结果他说这样的人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。一个人听到去行道是有福啊，真的有福。感谢主，你因为你就会实际的经历说，上帝的每一句话都是这样准确的，上帝所应许的那许多的 promise 你所行了以后都成为你自己的 experience。 好，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不但听到要行道，而且是要有实际敬虔虔诚的生活。听到行道虔诚的生活有哪几样？这里有三样。第一是什么？勒住自己的舌头。一个人虔诚不虔诚哦，从他的言语看，言为心声，一个人的言语就把那个人表达出来。一个人的虔诚从他的言语看出来。我今天看一本书上面说的很有意思，说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叫什么？叫约翰亚当斯，是翻成中文。他跟一个朋友走进一个大客厅，看见啊， 看见两幅像挂在那个墙壁上，第一幅是那个George Washington， 华盛顿总统，另外一幅是他的，因为他是当代的那个总统，他就拿一个棍子指着那个华盛顿总统，他说：“你看这个人啊、哦，他紧闭嘴巴，他晓得不要乱说话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家伙就不行。”他就指着他自己的像，说：“这个家伙就不行，很笨，他常常乱讲话。”那很有意思、啊。一个虔诚的人呢、啊，在言语上是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不喜欢讲话。第二个，虔诚人什么怎么能够看出来呢？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，有爱心。孤儿寡妇是很软弱的，平常我们人都是一般的情况都是欺负软弱的，奉承高贵的。一个虔诚人，他是看顾孤儿和寡妇。第三个，圣洁的生活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界上的污秽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什么样的人呢？生命成熟的人，像基督，活得像基督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，连我自己在内，我们一同操练。上帝照他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使我们在神所被造的万物当中成为什么？出熟的果子。怎么样能够熟啊？第一要经过什么？